美英两国领导人同意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外交和经济压力。川普总统说，现在不是与朝鲜谈判的时机。
美国总统川普周三前往北达科他州，呼吁降低公司和个人税率。
飓风艾玛袭击加勒比海岛屿，当地出现危及生命的五级风暴和洪水。
中国时间9月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朝鲜问题。正当朝鲜情势紧张之际，川普总统星期三早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商讨对策。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为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耀毅。
是平章，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在9点的时候呢，与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一通电话。那么双方在电话当中主要是讨论朝鲜号称在9月3号进行的氢弹试验。那么川普总统呢，我们刚才也提到说，今天中午呢他前往这个北达科他州来宣布他的税制改革政策。不过呢，在空军号起飞之前，他接受媒体的提问，那么来谈到这今天早上他跟习近平主席所谈论的这个谈话的内容。我们先来看一下川普总统在空军号上是怎么说的。
We had a very good conversation with President Xi.
我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良好的交谈，大约讲了45分钟。他非常赞成朝鲜无核化，我们还谈了其他事情。我们有些事情还要讲，很快会再谈一次，再来看看怎么解决。
是，那么今天早上那个川普总统呢，在离开白宫登上陆战队一号之前呢，现场的媒体也问他说，今天早上跟习近平主席更具体的谈了哪些东西？那么川普总统则说呢，他说我们在电话里谈得很好，我们谈了很久，习主席想要做些什么，我们等着瞧他最后是否能够做得到，但是我们不会接受朝鲜正在做的事情。我相信习主席100%同意我，他也不想要看到朝鲜现在正在做的事。我们讲了一通很坦率又给力的电话。那么现场的媒体就问川普总统说呢，是否会对朝鲜考虑进行军事的行动？那么对此呢，川普总统则是说，我们将看看事态的发展，我们将看看事态发展。当然这不是我们的首要选择，但是我们将来看看事态的发展。那么我们知道呢，这次之后呢，这个中国国务院也发出了新闻稿说，习近平告诉川普总统说，这个中国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要坚持和平谈解决的大方向来解决朝鲜的核问题。那么追根究底呢，都要靠对话谈判，综合施策，积极探寻长久的解决之道。所以现在看起来呢，川普总统跟习近平都同意说，不要以军事行动来这个提高朝鲜半岛的紧张形势。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空军一号上，川普总统也说呢，他跟习主席除了朝鲜问题之外，也谈到一些其他的事情。那不过他并没有具体的提出来。不过在这个中国国务院发出的新闻稿当中，则是说到说哦，这个双方正在筹备首轮的中美社会与人文对话、执法与安全、网络安全对话。那么中方也重视川普总统先生年内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希望双方的团队共同努力，确保访问的成功，并且说川普总统期待着年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且与习主席再次的会晤。所以呢，这主要就是今天早上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个人通话45分钟所讲的对话内容。除了朝鲜问题之外呢，还有川普总统即将访问中国。主持人，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那么除了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之外，美国总统川普早些时候还和英国的首相特蕾莎梅通了电话。他告诉梅首相，与朝鲜开启磋商并不是目前解决朝鲜不断壮大的核武器项目的最佳选择。一份概述了美英领导人讨论内容的白宫简报援引川普的话说，现在不是与朝鲜谈判的时机。川普表示，为了保卫美国及其盟国对抗朝鲜的好斗挑衅，不排除任何选项。两位领导人誓言要继续对朝鲜加大外交和经济压力。除此之外，朝鲜与澳大利亚的总理特伦布尔星期二商讨了如何应对朝鲜问题。白宫声明说，两位领导人同意加强朝鲜去核的共同努力。
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等高级官员星期三对国会议员进行简报。面对朝鲜核威胁，美国有哪些选项，以及川普政府最近刚刚宣布的南亚政策？ 在朝鲜试爆氢弹之后，美国国务院说，华盛顿及首尔将更加密切合作，共同应付来自朝鲜的严重威胁。我们现在就有关情况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请他为我们介绍详情。荣香你好。
乔战你好。
是，首先我们知道美国和韩国决定把双边扩大威慑策略和咨询小组正规化，以应付朝鲜接二连三的导弹试验以及核威胁。那么能否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有关的内容？另外，在朝鲜进行第六次核爆炸之后，外交是否已经走向了死胡同呢？
美国把一连串的选项，包括了军事、外交、经济制裁种种选项摆在桌面上，而随着朝鲜接二连三的核挑衅呢，这些可行的选项，尤其是对话可能性，包括了一轨半对话的可能性也更加的困难。那么再过几个星期，联合国大会即将在美国纽约登场，到时候呢，朝鲜驻联合国代表和其他国家代表之间互动如何呢，也引人关注。我们知道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朝鲜一而再再而三的核试射之后呢，通过了许多的决案，但是并没有办法阻止朝鲜的导弹射业。美国国务院表示，目前美国将继续从外交还有经济上双双施压，来切断朝鲜的经济来源。此外呢，两国呢也决定正规化一项双边的机制，也就是所谓的美韩两国外交和军事官员定期见面，密切磋商，来扩大对朝鲜的威慑，并且在美韩二加二外交和军事对话的基础上呢，从外交、资讯、军纪以及军事以及经济各个方面，来提升美国和韩国之间跨政府部门的密切合作。乔战。
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国务院的记者张荣香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继续朝鲜的话题，朝鲜9月3号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并宣布是拥有洲际弹道导弹、原子弹和氢弹的完全核国家。美国国会记者张佩芝星期三采访了美国国会众议院韩国事务议员团共同主席、共和党资深议员彼得·罗斯克姆，谈到他对这次核试验的反应、川普总统的朝鲜策略以及他希望中国采取哪些行动。下面请看张佩芝带来的采访报道。
朝鲜9月3号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作为美国国会众议院韩国事务议员团共同主席，您对此如何反应？
我的反应是十分强烈的。不幸的，过去多年来，朝鲜金氏政权从本身到释放出来的语言都充满了挑衅性，从金正恩祖父、父亲到现在他自己都是如此，这是让世界不能接受的。现在是所有文明国家的人民共同说，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我们的声音必须是一致的。但我认为过去有些国家在这个议题上采取了两面手法，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清楚表达我们的意见。我觉得目前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最能清楚表达我们的看法，我认为他代表了我们全国的心声。
在这之前，川普总统说，朝鲜最好不要再对美国做出威胁，不然会面临来自美国的世界从所未见的火与怒。您如何评价川普总统对朝鲜的言论及策略？
我认为川普总统的言论十分重要，他表达得很清楚。过去历任总统的反应是让人觉得美国不知如何做出最好的反应，他们总是希望朝鲜政权能自动退让。我认为我们做出清楚的表达十分重要，模棱两可的回应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朝鲜政权必须知道美国政府会对他们持续的挑衅行为做出反应，他们必须把这个反应考虑进去，这样的行为是不能被容忍的，美国不会容忍，我们也不会容忍这样的行为。
每个人都提到中国在解决朝核危机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也都认为中国做的远远不够多。在最新一次核试验后，您希望中国采取什么行动？
中国必须做出决定，因为中国将面临一连串他所不乐见的事。目前为止，中国希望维护现状，中国不在意朝鲜政权压迫人民做很多糟糕的事情，因为中国渴望朝鲜半岛的稳定，中国不希望看到朝韩统一，这会让中国和一个美国的盟友韩国成为邻居。 我也肯定中国不希望看到战争，也不希望看到朝鲜政权崩溃，因为这意味着成千上万名朝鲜难民将涌入中国。中国对朝鲜有最大的影响力，因为中国和朝鲜有十分紧密的关系。经济上，没有中国，朝鲜就无法生存，所以中国现在必须做出行动，应该站出来负担责任，因为美国不会，也不能允许朝鲜能继续进行挑衅行动。现在它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威胁，它威胁到关岛，还有我们的盟友。朝鲜的行为非常具有挑衅性和煽动性，中国必须做出决定，因为虽然他们希望一切能够维持现状，但事实上现状已经无法维持。我认为中国对朝鲜的经济影响力将能发挥力量，但中国必须在如何向前迈进的问题上做出决定。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那么这次专访的全部内容将在9月8号的美国观察节目中播出，请您届时锁定收看。
朝鲜进行了第6次核实验之后，东北亚的局势越发的紧张。美国总统川普这个时候却在这个时候批评了韩国是绥靖主义者，并威胁要退出实施了5年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那么美韩同盟的分歧究竟在哪里？朝鲜问题有解决的办法吗？美国之音的记者思阳星期二参加了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韩国基金会联合举办的第2届美韩同盟研讨会。我们请他来谈一谈韩国的学者和官员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思阳你好。
你好，李昭。
思阳先为我们归纳一下美韩在朝鲜的问题上的分歧究竟在哪里。
对，刚才其实简单的说呢，就是说分歧就在于就是说美国威胁要对朝鲜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当刚才我们在新闻里也看到了，就是川普总统其实还说我们还要等着看，但是好像这个选项并没有排除。但是对那个韩国来说呢，他们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无论如何他们不能让朝鲜半岛爆发另外一场战争，这是简单的说。然后昨天的这个会议上呢，就是韩国的副外长，他呢就是叫赵贤，他也表明了韩国的两个态度。他说第一，我们不能接受北朝鲜成为一个有核的国家，第二呢，我们也不能接受就是说在朝鲜半岛上爆发另外一场战争。
嗯，
然后呢他们就是说他还特别强调，特别为那个文在寅总统进行了辩护。他说那个文在寅总统不是一个绥靖主义者，他说他是一个很实际的领导人。他之所以觉得就是说不能在朝鲜那个半岛上出现这个战争的话，那是因为只是从人道的角度来考虑的。然后呢他还强调就是说，其实我们刚才从新闻上也从那个新闻上也看到，就韩国总统文在寅呢，其实原来他一直坚持在那个朝鲜问题上要有阳光政策和接触政策，但是后来呢，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韩国的政策也发生了改变，比如他允许这个剩余的萨德的发射车部署到那个驻韩美军的基地。第二呢，他也说那个韩国正在准备搞一个那个特种部队，然后对那个金正恩进行那个斩首行动，所以呢他也是比较强硬。但是他们在那个与会的韩国专家呢就特别谈到了韩国对美国的一些担心，而特别谈到就是说他们担心就是美国和中国在朝鲜问题上达成协议，越过这个韩国，好像这个韩国没有任何关系。然后呢他们还谈到这个对那个川普总统本人的看法，觉得川普总统呢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不可预测的，所以他们担心。第三个担心呢就是说美国人总是说就是说美国第一，然后呢说他们担心就是说朝鲜的能不能研发那种洲际导弹打到美国的家门口，但是说也不考虑就是说我们这个日本和韩国在这个邻居是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觉得这个会让美国人失信于韩国和日本。
嗯，虽然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朝鲜问题上曾经谈到过红线的问题，所以很多人在追问的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红线究竟在哪里。
是，就是说我有用这样的一个问题问了这个在那个与会的韩国专家和美国专家，他们就说其实川普总统虽然谈到了红线，但是他自己呢表达的也不是很清楚。比方说他说如果你们再对美国威胁的话，我要让你感受到美国的这个愤怒与火焰，这看起来是个红线。但是后来呢就是说金正恩在川普总统说了这话之后呢还是进行了核试验，对吧？所以 但是呢，他们都认为红线这个说法其实非常的不好，说如果你画了红线，那你必须执行，如果你不执行，那你就失信，如果你执行，那就有问题，就有那个风险引发战争。所以呢，我就问了那个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那个亚洲问题专家迈克尔·葛林，他以前呢也是小布什总统时期的一个这个安全顾问，他就说如他不清楚川普总统有红线，但是就他来说，如果他要画红线的话，那就是朝鲜向其他国家就是说进行那个核扩散，把那个核材料就转给其他国家，他觉得这是个红线。
是我们知道朝鲜问题现在发展到这个阶段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啊。那么与会的专家有没有提出什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新的思路呢？
他们是谈到了这个问题呢，就是韩国韩东大学教授金俊亨他提出的，他说有个新思路，就是这个思路呢就是把这个接触和那个压力施压同时进行。他说这个施压呢由美国和中国统来进行，就是他们两个扮演这个坏警察的角色，而由韩国来进行这个谈判，和朝鲜进行谈判是好警察的角色。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呢，他谈到了就是说你必须获得中国的信任，因为中国一直不信任，就是如果就韩国统一了朝鲜，以韩国在韩国主导这个统一的话，那么中国还是很担心的。他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就必须考虑到中国人对这个朝鲜问题的担忧。
嗯，好的，谢谢思阳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详细介绍。
好，谢谢。
川普表示国会有6个月时间使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合法化，如果国会届时没有形成讨论结果，他将重新审议这一计划。川普总统周三前往北达科他州，呼吁降低公司和个人税率。飓风艾玛袭击加勒比海岛屿，当地出现危及生命的5级风暴和洪水。
当地的棉农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
棉
哦。而这些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And Senator Trudeau is.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总统川普对英国首相特蕾莎梅通话表示，与朝鲜开启磋商目前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选择。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两人重点就当前朝鲜半岛局势交换了看法。专家表示，朝鲜核危机使得美韩同盟关系出现裂痕。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领袖星期三在白宫与总统川普举行会面，讨论了一系列迫在眉睫的预算问题和债务上限。最新情况，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华。李华你好。
是，乔戴你好。
是，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国会的领袖和川普总统具体讨论了哪些议题，又是否达成了任何的共识呢？
好的，国会领导人呢，包括了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以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和众议院的这个少数党领袖佩洛西，今天上午是来到了白宫，和总统川普进行了短暂的会晤。那么双方讨论的焦点呢，主要还是围绕在即将到期的债务上限以及这个预算案的问题。那么在会谈结束之后呢，这个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国会将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呢，通过一个短期的拨款法案，使得政府能够顺利的运作到今年的12月15号。与此同时呢，这个国会接下来也会同意将这个债务上限的期限呢，延后到12月15号。这给予了国会一些时间，使得国会在接下来的这个几个月的时间里，能够这个解决目前的分歧，找到新的共识，并且使得美国政府呢，避免在12月15号面临新一波的这个财政悬崖的这样的这个危机。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次国会和白宫之间所达成的共识，是总统川普和这个国会的民主党议员呢所达成的这个共识。根据这个会谈之后呢，民主党领袖、国会领袖，包括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以及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所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提到了说，这个在会谈当中，总统川普和国会领导人同意通过哈维风灾补助款，并且将债务上限的期限以及通过这个短期拨款法案，使得政府能够运作延长至12月15号。我们双方都同意都希望能够避免12月份出现债务违约的情况，同时期待能够透过合作解决当前的诸多议题。那么也知道这个国会方民主党人呢，非常的期望能够这个力推这个梦想法案，因此呢，他们在声明当中也提到说，作为民主党领袖，我们明确表示，我们应该尽速将梦想法案送交院会全体表决，并且通过。我们在此之前是不会轻言的放弃。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无论是债务上限还是这个短期拨款法案呢，都会将哈维风灾的补助款纳入其中。那么事实上，在今天上午呢，众议院方面是通过了这个压倒性的多数，419票对3票通过了这个对哈维风灾补助款，一共是79亿美元。那么事实上呢，在共和党方面，他们是不希望能够将这个哈维风灾的补助款和债务上限的有关的法案呢绑在一起，因为共和党人并不希望无条件的能够提高债务上限。不过呢，这个甚至是在这个总统川普和国会领导人见面之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还曾经以荒谬来形容这样的计划。这个计划是由这个民主党人来提出的。不过呢，目前最后却出现了这个总统川普同意了民主党人这样的提议，将这个债务上限的这个法案呢和这个哈维风灾的补助款是两个绑在了一起，并且达成了共识，都会延长到今年的12月15号。那么目前呢，整体来看来呢，现在国会方面呢，对于这个迫在眉睫的一些这个期限，包括预算还有这个债务上限的这个期限呢，都已经暂时获得了缓解。不过呢，这个还有一项法案是民主党方面力推的，也就是刚我们所提到的梦想法案。那么也知道昨天呢，总统川普已经宣布了他的决定，也就是将结束了这个在奥巴马时代所签署的童年入境者暂缓递解行动项目。那么在今天上午呢，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以及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是率领了全体国会的民主党议员在国会召开了一场记者会，呼吁这个共和党人能够尽速的将梦想法案送交全体院会进行表决。那么舒默参议员甚至扬言说，如果他在9月份没有看到一份这个干净这个完整的这个梦想法案来进行表决的话，他会在接下来今年秋天所有的法案当中都塞入这个梦想法案的条款。那么有关的情况呢，我们接下来先来看一段今天稍早的记者会片段。
Congress has an ability and obligation to ask to act。
国会有能力和义务采取行动，因此我们今天在此要求共和党领袖瑞安议长和麦康纳尔立刻将梦想法案送交参众两院的院会全体表决。我们已准备好通过法案，我有把握，如果你们现在把它送交院会，这项法案会获得两党议员全力支持。但是如果共和党没有在9月份将一个单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梦想法案送到院会，这个秋天我们会在每一项法案中都附上梦想法案，直到国会通过为止。
那么接下来呢，国会共和党人将如何因应民主党方面的呼吁，以及如何推动全面的这个移民改革呢，都是各界所关注的焦点。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国会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和镜头交还给主持人乔寨。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华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说，在做出停止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计划，也就是 DACA 的决定之后，如果国会不采取行动，他将重新审议这一计划。川普星期二晚上在推特上发文说，现在国会有六个月的时间使 DACA 合法化，这是奥巴马政府没有做到的。如果国会不能做出决定，我会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国会是否会采取行动并不确定，议员们多年来一直未能成功的修改美国的移民政策。在奥巴马任总统的八年期间，大部分时间由民主党人控制的参议院批准了有关的政策修改，但是在共和党人控制的众议院却没有获得通过。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再次敦促美国进行税制改革，他前往美国中西部的北达科他州，呼吁降低公司和个人税率。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总统星期三在白宫会晤了国会参众两院的两党领袖，与他们讨论立法的优先事宜。川普敦促国会在未来几个月批准税制改革提案。美国财政部长努钦预计，改革今年年底前就能完成。税制立法是国会目前面对的几个复杂议题之一。两党议员在如何修改美国复杂的税收政策上存在严重分歧。川普总统在记者的追问下说，他只是想要国会完成他们的工作。
我们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希望我们能以合理的方式加以解决。或许我们也可能不知道这次会议或多次会议后近期内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的国家有很多伟大的资产，我们有些问题必须解决，所以我们要看看能否做到。
川普星期三晚些时候将前往中西部的北达科他州，与当地一家炼油厂的工人见面。北达科他州是个农业州，北边与加拿大接壤。白宫说，川普将举例说，跟川普一样也是共和党总统的里根，1986年在民主党议员的支持下，完成了美国史上一次重大的税制改革。
飓风艾玛星期三早上继续在加勒比岛屿肆虐，当地出现了危及生命的五级风暴，还有洪水。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气象预报人员预计极度危险的风暴中心星期三经过圣马丁和安圭拉，持续风力每小时高达295公里。气象预报说，极其危险的风暴中心也将经过维尔京群岛北部的部分地区。艾玛飓风预计星期三夜间将抵达波多黎各附近，并在星期四扫过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岸。艾玛飓风星期三以每小时26公里的风速向西和西北方向移动。美国全国飓风中心说，预计飓风今后两天会继续朝这个方向移动。佛罗里达州州长里克·斯格特说，当局绝对不会掉以轻心。
现在佛罗里达还没有下令要求游客必须撤离各沿海岛屿，今晚这个命令将对所有居民生效。如果被告知要撤离，请尽速离开。随着这场风暴继续靠近佛罗里达州，预计会有更多的疏散，大家都要听从地方官员，在疏散问题上要听从他们。
多米尼加共和国巴哈马群岛的东南部，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已经发出飓风警报，海地和古巴也在密切观察。预计艾玛飓风今后几天将保持4到5级的风暴强度。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中国访问学者张莹莹绑架案的被告克里斯滕森的三名辩护律师请求退出此案。27岁的克里斯滕森被控绑架张莹莹。张莹莹6月9日失踪，当局相信这位26岁的中国女子已经死亡。伊利诺伊州香槟市的报纸《新闻公报》报道说，律师汤姆·布鲁诺和他的两个儿子在向法庭递交的文件中说，如果被告克里斯滕森在这起有可能被判死刑的案件中受到更多指控，他承担不起他们的律师费。三名律师和被告都同意应由法庭为被告指派一名辩护律师。法庭定于星期五听审这项动议，对克里斯滕森的审判定于明年2月开始，他目前在押候审。美国之音联系的律师，对方表示对这项动议不予评论。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商务部星期三公布了7月份的贸易数据，美国的进出口数量都出现小幅下滑，贸易赤字增幅低于预期，但仍然保持上涨的趋势。如不出意外，2017年贸易赤字将会超过去年。 七月份的赤字从六月份的435亿美元增加到437亿美元。路透社和市场观察等机构做的调查显示，实际数据比经济分析师估计的要低一些。经济师估计七月份的贸易赤字为446亿美元。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有个中国梦，希望在不远的将来，中国能成为世界最强的国家之一。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有个朝鲜梦，希望现在就成为世界核大国。金正恩的核大国梦是否有助于中国梦的实现，还是会成为其障碍？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请海涛来谈一谈这个问题。海涛，你好。
啊，你好，平章。
嗯，海涛，美国的媒体是如何看待习近平的这个中国梦和金正恩的这个朝鲜梦的？
咱们先从这个《纽约时报》来谈起啊，《纽约时报》今天发表一篇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朝鲜呢就成为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一个障碍。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主要是说，在中国呢实现中国梦呢，首先要在亚洲他来实现他的主导权，把美国取代美国在亚洲实现他主导权。你这个中国梦的第一步，连亚洲你的主导权都碰到了朝鲜。这么大的挑战，所以第一步你的中国梦，第一步你都实现不了，更何谈你的这个整个的中国梦了？这是《纽约时报》今天一篇报道的这个主要内容了。
嗯，所以他是认为这个金正恩的梦和习近平的梦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是吗？
从这个报道当中来看呢，就是说不可能，不仅不可能同时实现，而且这个金正恩的这个朝鲜梦呢，对中国的习近平的中国梦呢，构成了很大的妨碍和挑战。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主要是从这个。近期几次朝鲜的核试验说起，面对朝鲜这个越来越多的核试验呢，中国方面呢在习近平手里感到非常的为难，就是你对朝鲜你推也不是，拉也不是，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就使得习近平那个拿出很大的精力来处理这个朝鲜问题，就是大大影响了他这个实现中国梦的这个步骤和步伐。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就是美国的《纽约时报》认为，就是金正恩对这个习近平构成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
嗯，而且好像金正恩的这个核武器的不断的研发，也促使这个东北亚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于中国梦的实现也是有很大的阻碍，是吗？
是，从这个就是经济上来说，首先当然是政治方面，这个朝鲜呢对这个中国梦的这个崛起，朝鲜梦的对中国梦的崛起，构成了一种不光是挑战，构成矛盾，构成一种冲突，构成一种对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朝鲜是在不顾中国的多次劝说、批评、施加压力的情况下，不断的就是要发展这个核武器，这个给中国的外交政策，对习近平的这个外交政策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因为有金正恩的这个做法，习近平呢很难在国安理会中承担一种比较这个有信誉或者有说服力，能说服安理会大多数安理会理事国，说服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拿出这么一种这个理论和实践来，对习近平是构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金正恩想实现他的朝鲜梦，就必然的要破坏中国人实现他的中国梦。
是，那么中国和朝鲜这两个国家为什么近年来啊，可以说是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渐行渐远了？为什么？
就是一句话，就是因为这个金正恩要不断的发展这个核武器，这是一个关键。如果金正恩不发展核武器，就没有美国和韩国的萨德，就没有这个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尴尬。就是与种种迹象来说，种种实践来看呢，就是金正恩要发展这个核武器呢，绝对对中国的这个习近平的中国梦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和破坏。如果不是说是一个彻底的颠覆的话，它实际上是对中国梦构成了一个极大的一个破坏。
嗯，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谢谢。
川普威胁切断与中国贸易联系，引发中国不满，美中真有可能切断贸易往来吗？专家试点为您解析。
在会议和亚马逊还 到微软的高管先进行调查。
他也否认调查的关
键，他说出的那么
强烈的观点。
是说我们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青少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听证会。
中国时间7月5号星期二，欢迎您收看本台。
欢迎您将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川普上周日在推特上发文称，美国考虑停止与任何和朝鲜有生意往来的国家的贸易关系，这被认为是针对中国所发出的威胁，也引起了中国方面的反应。川普总统真的在严肃地考虑与中国切断贸易往来的选项吗？这样做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切断贸易往来的威胁真的会迫使中国做出让步，从而加大对朝鲜施压的力度吗？我们今天就这一问题邀请到政治学者、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博士为我们带来深入的分析。裴教授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加入我们的节目。裴教授您好。
您好。
是，那么美中真的有可能因为朝鲜问题切断贸易往来吗？您认为川普总统发出的这样的言论是出于什么样的意图？
我认为川普总统他发表这种言论，他的意图很难猜测，因为他在推特上说了许多话，而且许多话就是说跟中国无关的话也好，跟中国有关的话也好，就是其他人都很难就是说根据那些话来判断这些话背后的战略意图。但在这个事情上呢，至少一点是比较清楚，就是说川普现在面临朝鲜这么一个难题，他自己感到很困扰，他自己也很愤怒，那么可能在气头上他说了这么一通话。那么就是说跟就离开他的战略意图，就咱们先不谈他的战略意图，但是我们如果说真正要做一个很现实的判断，就是说中美是否会因为朝鲜问题而停止他们两国之间的贸易，那完全是不可能的，这绝对是小概率的事情，因为这对中美两国的经济利益的损害将是巨大的，因为中美两国之间大概有6000亿左右的双边贸易，如果一旦这个贸易给停止，那对双边的经济都有很大的打击。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说你如果说是要指望就是通过中国对朝鲜施压，那么切断贸易绝对它的效果是适得其反。
嗯，是的，所以您的观点就是，如果美国这个切断与中国的贸易往来，这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哈。那么我们也知道，近年来发生了一系列的这种所谓的黑天鹅事件啊，所以呢，让我们不妨这个大胆的假设一下，如果川普总统他真的下令切断与中国的贸易往来，那么这样真能迫使中国做出妥协或者说让步吗？
这很难，就是说几乎不可能，因为呢，他第一个事情就是说，如果切断贸易，那么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会急剧恶化，就是中国肯定他不太会，他不可能就是说听美国的话，就是说按美国的意图去对朝鲜施加压力，所以他如果说是，如果川普他认为就是说通过对中国进行切断贸易的威胁，放出切断贸易的威胁能达到他那个目的，那么这样的思考显然是就是说欠考虑。
嗯，是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对于川普总统的言论啊，中国方面是做出了一个回应。那么中方一方面呢努力为中国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人耿爽啊，前不久是这个表示中方一方面努力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做出了这个艰巨的努力。那么另一方面呢，中方的利益却要面临着制裁和威胁。耿爽说这是中方不能接受也是不公平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个美中两国啊，在朝鲜问题上其实是有着共同的目标的，就是他们都希望能尽快的使朝鲜放弃这个核武器的发展计划。但是双方似乎在如何解决这个朝鲜问题上一直没有达成一个一致。那么您认为双方分歧的核心是什么呢？
其实双方的分歧核心很重要，就是我们如果仔细分析朝鲜问题，就是中方他那些话其实是很有漏洞的，很有毛病的。因为中方跟美方在朝鲜问题上他的基本利益是完全不同的。中方他是要维持朝鲜这么一个政权的生存，因为他认为朝鲜是中国的一个战略屏障，他的核心他的基本目标就是朝鲜的继续生存和朝鲜半岛无战事。但是美方呢，他的那个基本的核心利益是朝鲜无核。中国他能够容忍一个就是说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只要这个朝鲜不干坏事，不要就是说惹事。但是美国呢，他是不能容忍有一个核武器的，就他以前那个政策啊，现在朝鲜有了核武器，那就比较困难。就是说，所以他们的终极利益是不一样。再有一个就是他们采取手段不一样，美国认为要通过制裁迫使朝鲜就范，中国呢认为要美国让步，停止军事演习也好，和朝鲜恢复谈判也好，所以他们的那个就是说目标和手段都完全不一样。
嗯，是的。那我再追加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在美国的历史上，他一直认为这个一直或者说期待中国在这个朝鲜半岛问题上能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来帮助解决这个朝核的这个危机。但是中国方面呢，似乎好像在美国的角度看来一直是不给力哈，一直没有达到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么一个期待。那么中国方面呢，却一直认为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帮忙的人，现在反而成了我们自己的事情了。他是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可理解的事情。那么两国的这个关系是否会因为朝鲜问题这么一个不断上升的一个紧张的局势，两国的从而导致两国的这个关系会恶化呢？
对，就是说这问题应该分两步说。第一步呢，就是说中美之间由于朝鲜问题而产生分歧，它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中美之间有巨大的战略分歧，就中美之间它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一个和互视为是互相把各自看成是一个战略威胁。从中国来说，美国是它最大的军事威胁，那么从美国方面来说呢，中国是它潜在的最大的军事威胁。如果说没有这种结构性的竞争关系和敌对关系存在，那么仅有一个朝鲜问题，那朝鲜问题容易解决。那么现在出现那个朝鲜问题呢，如果解决不好，朝鲜问题本身就可以加剧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和战略对抗。
嗯，明白。就是您的观点就是无论有没有朝鲜问题，中美本身就是互相竞争的态势，那么朝鲜问题可能会成为一个加剧双方这种竞争关系的这么一个引子哈，一个导火线。那么我们看到在朝鲜最近的一次这个核试验之后呢，安理会是举行了紧急的会议哈，美国驻联合国的常驻联合国的大使黑利是呼吁进一步对朝鲜施压。但是我们也看到虽然国际社会的这个制裁力度是不断的加大，那么朝鲜的武器发展计划似乎是并未因此停止。那么根据韩联社的报道，自文在寅政府成立之后，朝鲜已经进行了九次导弹试射和一次核武器的试验， 根据韩联社的报道说，自文在寅政府执政之后，朝鲜是每个月都在不间断地发起军事挑衅，似乎当前的制裁对于遏制朝鲜发展武器项目是收效甚微，甚至可以说是无效的。那么您认为安理会接下来他究竟会拿出一个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朝鲜问题？究竟需要何种制裁才能真正的迫使朝鲜停止发展核武器及弹道导弹项目呢？
现在就是说，就是到现在为止采取的对朝鲜的制裁措施，它根本就没有打中要害，它还是一个就是说比较轻微的制裁。即使最近通过的那些制裁手段，要真正就是说使朝鲜感受到制裁的压力，那必须要切断石油，必须要就是说切断朝鲜的劳工输出，必须要切断朝鲜和世界一切金融往来，就是朝鲜它的银行它钱进不去，它钱出不来。现在这三个就是说这三种制裁办法呢，由于中国，那最近俄罗斯也加入了，由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对，在安理会看来就是说很难通过。那么这一次就是说朝鲜进行氢弹，就是说这最近一次核试验之后呢，美国正在考虑朝这方面努力，那么是否中国和俄罗斯继续会主导，这我们还得等待看。
明白。就是所以您的观点就是现在在安理会可能各方还是即使这个金正恩政权不断的这个发展他的武器项目，但是在安理会似乎还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矛盾哈，一个争议，还是没有一个办法能达成一致。那么您认为中国在这个朝鲜问题上的底线是什么？朝鲜一再无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劝阻和呼吁进行核武试验，是否已经触犯了中国的底线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有分析认为，包括您刚才也提到石油啊，就是这个朝鲜的生命线。有人认为一旦中国愿意切断对朝鲜的石油供应，那么就可以有效的这个遏制朝鲜进一步发展它的这个武器项目。您认为中国真的会愿意抛弃他们所谓的这种鲜血凝成的友谊和这个朝鲜去撕破脸去切断对朝鲜的石油输出吗？
对，就是说先讲一点，就是说所谓中国和朝鲜之间用鲜血形成凝聚的那个友谊，实际上是一个迷思啊，那根本就不存在的。就是朝鲜从来是不认为他欠了中国那个债，但是呢，中国在朝鲜问题上那个底线，中国自己心里很明白，朝鲜领导人也很明白，那就是说中国是不论是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帮助维持北韩政权，就朝鲜政权，不管它是金家王朝也好，还是什么样的其他政权也好，得继续生存。这一点呢，就是中国的最大的心理战略心理包袱。正是那个金正恩他能够就是说这么肆无忌惮的挑衅中国的利益，他就是知道最终他不管做什么事情，中国还是会容忍他，所以呢他抓住了这个弱点之后呢，他可以不用担心中国会对他采取真正的制裁，就是说有致命杀伤力的制裁措施。所以我刚才就是我们现在提那个切断石油，切断石油之后不一定就是金正恩那个政权，你今天切断石油明天它就垮，它也许可能能支撑一顿，但是呢它继续生存下去那个能力会大大削弱。
好的。所以您的观点就是朝鲜其实它并不是真的，它已经拿准了这个中国，就认为中国不能把它怎么样哈。那么中国的这个底线似乎一直是，包括它也中国政府也多次表示是绝对不允许在这个朝鲜半岛生战生乱哈。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确实可能就是在往着这个生战生乱这么一个方向去发展。那么可能这个接下来的发展我们还要拭目以待哈。那么我感谢潘佩新教授为我们带来的深入分析。嘉宾以上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人喜欢为酒水饮料加冰来保持口感解暑降温，而最近几年美国一些餐馆和酒吧的玻璃杯中出现了一些惹人眼球的冰块，它们有什么特殊之处呢？一起跟着走进美国了解一下。
走进美国，我是莫菲。以酒会友是美国人最喜爱的社交方式之一，而酒文化呢，则是西方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然而在最近几年，人们对品酒的追求呢，已经不仅局限在酒的本身，甚至对李明家的冰也有了讲究。那么您可能会想，一块小小的冰能有什么名堂呢？一起来看一下这期的节目。
你见过冰雕吗？一块块晶莹剔透的冰，形态各异，如梦似幻，使人着迷。那么如果这种冰出现在你的酒杯里呢？
This is a nice cube and it is,
这块冰不错，看起来确实漂亮。
When you see it.
实际上最近几年在美国一些城市，这样的冰已逐渐在部分酒吧和餐厅中使用，比如在首都华盛顿特区的这个充满夏威夷风情的群岛酒吧里。客人白荣俊是这里的常客。
这个想法很好，为调酒带来了另一种创意。
人们叫它工艺冰块 Artisan Ice。 约瑟夫·安布罗斯是群岛酒吧的吧主，也是周边地区工艺冰块的唯一供应商。
工艺冰的定义就是加在你酒水中的那些清澈美丽的冰块，我不想把它过于复杂化，毕竟还是冰。
是不同形状的冰，
根据玻璃杯的不同高度，你可以调整如何切割冰块。
是实用的冰，
这种大方块可以防止你的鸡尾酒过快的被稀释。
也是美观的冰，
它恰到好处的装饰了你的酒水，这为客人的整体体验添彩。
美国人爱喝酒，而为了保持冰爽口感，他们酷爱在酒水中加冰，一年四季皆是如此。客人鸣笛，维斯尔的鸡尾酒上就覆盖着满满的碎冰。
我知道在美国人们对冰有一种执念，相比之下在很多国家酒水加冰并不常见。
安姆罗斯五年前在市区的东北部创立了自己的冰工厂。
几台设备制冰，几台设备切冰，冷冻保存，相对简易。背后的过程可能有点复杂，不过大致是这样。
看似简单，但工艺冰通体清澈的秘密全都藏在这里。
这些特殊的制冰机制冷过程是，它们从底部开始制冷，水一边循环流动一边冷冻，这样大部分气体随着水的流动而释放出来，上面最后成冰。
一台制冰机需要3至4天产出约272公斤的大冰块，而每一小块工艺冰都充满着人情味。
我们纯手工切割，相比一般机器吐冰块，这里每一块冰都含着一份感情。
供应冰单块在全国的均价为70至85美分，但有些客人依旧愿意尝试，比如加文·摩尔。
我觉得它与上等的苏格兰威士忌是绝配，如果两盎司你就已经花了25美元甚至更多了，那不妨再多花1美元让它完美起来吧。
但我认为它应该成为一种标配，而不需要为它多花钱。
安布罗斯说，虽然他在最忙的时候一天要制出几千块，但工艺冰目前主要迎合小众市场，发展空间有限且利润较低。
我不清楚现在的话，如果才刚刚起步能不能把这份事业做成，这属于一种赌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你签合同租过空间，一个月租金不会低于3000美元，而却只有2-3个客户。
尽管如此，但以美国人对冰的偏爱，
冰就是冰，我喜欢，多爽啊！哈哈哈。
安布罗斯的冰块事业呀，应该是会继续下去了。走进美国，刘文明、莫非，华盛顿特区报道。
40年前，美国宇航局发射了2个小型的航天器，展开木星、土星和土星的卫星泰坦的探索之旅。人们原来估计这两个航天器只能够运行3年多一点，但实际却出人意料。旅行者一号和旅行者二号至今还在与地球上的控制台保持着通讯联系。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发来的报道。
旅行者一号是1977年9月5号在佛罗里达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升空的，而旅行者二号的发射时间则早于旅行者一号16天。旅行者一号发射在后，是因为它将首先抵达木星和土星，探索这两个星球是这次行动的主要任务。 旅行者一号送回来的一张经典图片，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苍白蓝点。这张照片是从大约60亿公里之外拍摄到我们地球的样子。另外一幅是外层空间中火山爆发的照片，拍摄的是木星的月亮。对木星和土星的探测先后完成之后，两个宇航器的任务继续进行。他们经过了天王星和海王星，送回来很多的科学资料。科学家们希望两个宇航器能够抵达太阳系的边缘，距离地球100多亿公里。
我们的旅行者一号抵达了太阳系的边缘，旅行者二号也将会抵达那里。
用来测量太阳风强度的仪器，现在要用来测量神秘的星际风。
所以我们会有机会首次用仪器去实际直接测量太阳风。
由于当时还没有发明出数码声音载体，两个宇航器都配备有一台镀金留声机，用于记录具有地球特色的图片和声音，并附有回放解说。旅行者宇航器长寿的原因是他们的热核发电机，其发送数据的时间至少可以持续10年以上。他们要抵达小熊座和仙女座的星座中，距离我们最近的星球需要至少40000年。到那时，宇航器或许可能成为代表我们人类文明的一些碎片。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自从航天飞机在2011年退休后，美国人将首次搭乘火箭重返太空，这也为一些人在航天科学领域开创了新的职业。
随着旅行者二号逼近太阳系外缘，卡西尼号太空船也开始了冲入土星大气层的最后一搏。美国联合发射联盟火箭工厂的员工们正在准备美国下一阶段的太空探索。
在这个火箭工厂，我们一天中的任何时候都有23到24个工作任务。
美国联合发射联盟负责制造阿特拉斯号火箭和德尔塔号火箭。这两种火箭传统上执行运送货物或者机器人科研任务。
过去10年中，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已经为超过115次任务组装并发射了火箭，其中包括为了执行朱诺计划，从火星科学实验室发射的好奇号火星探测车。目前我们正在深入研究载人航天方面的事物，而且确实能够把载人航天器送回美国。
这位年轻的航天工程师和科学家开启了一扇大门，他们可以开始为星际旅行研发硬件和软件系统。
所以这确实是在创造历史，这对于下一代来说是阿波罗时代，这鼓舞了下一代重新爱上太空，真正挑战他们的能力，也鼓舞我们为将来的商业太空探索铺平道路。
美国计划明年进行几次试飞，其中包括载人任务。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请时事大家谈主持人介绍今晚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随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挑衅日益升级，朝鲜半岛会不会爆发军事冲突成为全球关注焦点。多年来处在这场危机阴影下的不仅仅是7000多万朝鲜半岛人民，还包括大片中国东北地区的居民。这场危机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与外界严重隔离的朝鲜民众，在拥护最高领袖金正恩的同时，又是否明白战争的迫在眉睫？朝鲜半岛一旦开战，将会造成多少人命伤亡与破坏？ 北京时间星期四晚，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